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参院外委会通过台湾政策法含关键挺台条款。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生车祸，所幸并无大碍。
尹锡悦确定与拜登和岸田会谈，日韩峰会时隔近三年促成。
通胀顽强且影响大，IMF 总裁呼吁各国央行要坚持对抗。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韩国总统办公室今天说，总统尹锡悦确定借出席联合国大会与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分别进行双边会谈，这也是两年十个月以来的首次日韩峰会。韩联社报道，国家安保室长金泰孝今天在记者会上说，政府已和美国、日本商定进行双边会谈，目前正在协商具体时间。尹锡悦6月受邀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时，曾经和岸田文雄在场中多次碰面，但还没有正式举行过双边会谈。和拜登则是在5月美韩峰会以来，仅隔四个月再次进行会谈。尹锡悦这次预计18号上午搭乘专机出国，首先前往英国伦敦出席已故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国葬，之后再转往美国纽约，在20号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中就朝鲜问题和区域国际议题发表演说。结束美国行程后，尹锡悦将前往此行最后一个目的地加拿大，安排23号在渥太华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举行峰会。
美国官员14号表示，由于埃及人权状况没有改善，拜登政府决定暂停提供1亿3000万美元的军援给埃及。这名官员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认定，开罗当局透过释放数以百计的囚犯，在政治关押和正当程序方面已经取得了若干改进。人权团体先前要求全面冻结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路透社报道说，人权团体列举埃及总统塞西政府广泛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酷刑和强迫失踪。布林肯决定冻结的金额占每年提供给埃及13亿美元援助的10%。一名官员表示，国务院律师群认定10%是今年能够冻结的最大额度。不过，华府提到，埃及当局在政治关押和正当程序上的相关改进，包括埃及当局今年释放了大约500名政治犯，所以美国仍允许释出7500万美元给埃及。国务院官员指出，开罗当局将从金元反恐、边境安全和禁止核子扩散相关的法定豁免获得另外的一笔9500万美元的资金。
拜登总统14号和已继位成为英国国王的查尔斯三世通电话，对逝世的伊丽莎白二世表达哀悼，并转达美国人民对女王的崇高敬意。他也表达了和查尔斯三世保持密切联系的期望。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9月8号在苏格兰去世。根据白金汉宫规划，伊丽莎白二世灵柩13号运抵伦敦后，14号起安放在国会大厦西敏厅供民众瞻仰四天。国葬典礼定于当地时间19号上午11点在附近的西敏寺举行。白宫日前宣布，拜登已经正式接受邀请，将和第一夫人吉尔共同出席19号的女王国葬典礼。英国政府说，西敏厅实施严格的规定和机场等级的安全措施，当局预测等着瞻仰伊丽莎白二世灵柩的人数会远远超过女王母亲伊丽莎白王太后2002年逝世时的20万人次。法新社报道，民众14号经历漫长等待之后至西敏厅内瞻仰英国女王，排队等着向女王致意的人潮绵延4公里长。
亚美尼亚高层官员14号晚上表示，他们已经和阿塞拜疆达成停火。两国在俄罗斯与乌克兰战场焦头烂额之际，两天前在常年争议的纳卡地区爆发冲突，两军有超过150人伤亡。路透社报道，目前阿塞拜疆方面尚未就停火一事表态。双方这两天交火是继2020年两国再次开战以来最血腥的一次冲突。德国之声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 双方的这次冲突不竟然全在纳卡地区，有部分是针对亚美尼亚领土的据点。位于南高加索的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若再次全面开战的话，可能使俄罗斯和土耳其被迫卷入。维也纳裁军及禁止核子扩散中心高级研究员诺特告诉德国之声，这场冲突绝非巧合，而是阿塞拜疆趁俄国在乌克兰战场不顺之际省事。他预期还会有别的国家这样有样学样。诺特说，伊朗会趁机强化对俄国的影响力。另外，在俄国介入当地冲突甚深的叙利亚、利比亚也可能出现局势不稳。
欧盟和中国双边关系面临质变。欧盟委员会14号提出一项禁止强迫劳动产品的禁令法案，继美国之后对中共迫害新疆维吾尔人行径升高施压。此外，欧盟委员会也提议立法保障关键原物料的供应安全，减少红色供应链的风险。德国之声报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14号对欧洲议会的年度演说中强调，欧盟拟议的法律将在供应链的各个环节上确定战略项目，并在供应有风险的地方建立战略准备。另外，针对中共迫使新疆维吾尔族人沦为强迫劳动的奴工，欧盟执委会提案对所有以强迫劳动力生产的制品寄出禁令。欧盟贸易执委杜姆布罗夫斯基斯周三说，这项提案在处理现代奴隶方面将带来实质不同，影响遍及全球数以百万计的人。我们的目标是根除欧盟市场上所有以强迫劳动力生产的制品，无论产地为何。这项提案还有待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的批准，一旦获得通过，将会在两年后生效。
媒体监管机构新闻守门人周三公布报告指出， TikTok 正向用户提供错误的新闻搜索结果。法新社报道，根据新闻守门人公布的研究报告，TikTok 上有毒和虚假的陈述构成重大威胁。 TikTok 渐渐成为年轻族群上网搜寻信息的场域。新闻守门人在调查结果中表示，即使 TikTok 的搜寻结果几乎没有错误的资讯，但搜寻出的结果经常比谷歌更加偏激。报告显示，新闻守门人九月间在 TikTok 上搜寻了27个新闻主题，并分析了前20个结果，发现19.5% 的影片还有错误或者误导陈述。研究人员表示，他们比较 TikTok 和谷歌在搜寻校园枪击、堕胎、COVID-19、美国选举、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等新闻讯息的结果，发现错误或误导的陈述，包括匿名者 Q 宣扬的阴谋论，以及治疗疟疾、狼疮药物、强氯喹宁的居家配方。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参院外委会通过台湾政策法含关键挺台条款，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亚马逊将允许在其平台上销售产品的品牌向购物者发送营销电子邮件，这是一项促进销售的冒险举措，可能会使用户的收件箱被垃圾邮件淹没。亚马逊于本周三在西雅图举行的 Amazon Accelerate 大会上宣布了这项措施。这项措施实行之后，商家将能够通过一个新的工具向新老顾客和他们最大的消费群体发送免费的电子邮件，这也将可以让卖家监测结果。这个工具已经在今年进行了测试，并将在2023年年初向所有的美国卖家提供。亚马逊一直以来不让第三方卖家与客户取得直接的联系，亚马逊担心这样做会让消费者疏远亚马逊销售平台。但是当前线上销售的速度已经从疫情期间的高点放缓，而且反垄断调查机构正在调查亚马逊对数百万第三方供应商所拥有的权利。一些商家表示，亚马逊导致他们很难与最忠实的买家建立起联系。
美国宇航局 NASA 周三宣布，该宇航局正在寻找两个新的私人宇航员前往国际空间站。这些更多的宇航员可能需要有足够的资金。这个计划可能持续两个星期， 将定在2023年和2024年进行，届时需要一个美国商业航天器携带宇航员到国际空间站。太空公司公里航天和 NASA 签署了第二个私人任务，即 AX2， 预计将在2023年发射。NASA 目前要求所有私人任务必须有一名具有太空经验的前 NASA 宇航员担任指挥官。NASA 对近地轨道的设想是由私营公司牵头开发空间站和运输，这样 NASA 就可以把精力集中在大视野的努力上，比如把人类送回月球，并最终将宇航员送上火星。从本质上讲， NASA 希望成为一个客户，成为繁忙的轨道经济中的一个齿轮。
周三，电动汽车巨头特斯拉在一项拟议的集体诉讼中成为被告。诉讼指称特斯拉对其 Autopilot 和全自动驾驶功能进行了虚假宣传，并因此误导了公众。根据原告方在起诉书中提出的指控，尽管明知自动驾驶技术还无法发挥作用或者根本就不存在，但自2016年以来，特斯拉和马斯克却一直欺骗性的宣传其自动驾驶技术已经功能齐全或者是指日可待，这就使其汽车车辆变得不安全。这起诉讼是向旧金山联邦法院提起的，寻求让特斯拉对2016年以来购买或者租赁具有 Autopilot、 增强版 Autopilot 和全自动驾驶功能特斯拉用户做出赔偿，但是并没有指明具体的赔偿金额。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闪电造访刚刚收复的东部重要阵地伊久姆之后，周四稍早回到基辅时传出泽连斯基的座驾在基辅与一辆汽车发生车祸，所幸并无大碍。请听报道。
基辅时间周四稍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传出遭遇一场车祸事故。发言人尼基弗罗夫在个人脸书发文指出，泽连斯基的座驾与一辆汽车在基辅地区发生碰撞，所幸检查后并无大碍。尼基弗罗夫表示，事发地点位于基辅，一辆汽车与泽连斯基座驾及其他护送车辆发生了碰撞，陪同于其身侧的医护人员为汽车司机提供紧急救助，并将其转移到救护车上，而泽连斯基也接受了医生的检查，并无发现严重伤势，并强调执法人员将查明事故的所有情况。前一天，泽连斯基刚刚到访最近收复的哈尔科夫重要战略城镇伊久姆，这一地区直到几天前还是俄军的主要堡垒和物流枢纽。泽连斯基视察时说，本月到目前为止，乌军已经收复大约8000平方公里的领土。随着乌克兰部队逐一收复被占领的村庄，他表示民众将开始恢复生活。他也对记者陈述，伊久姆被俄军破坏的景象令人震惊，但他并不意外。眼前情景与收复基辅周边地区时如出一辙，同样是建筑被毁，平民被杀害，而其他被俄军占领地区的地方官员也做出了类似的指控。另一方面，根据美联社记者在伊久姆北郊公路上看到的情景，目前仍然可以看到俄军溃逃时被遗弃的坦克和军车的残骸。美联社周三引述华盛顿战争研究所当天发布的报告显示，在最近这次乌军反攻大捷之后，目前一道新的前线已经顺着哈尔科夫州东侧州界并沿着奥斯基尔河形成。战争研究所指出，俄军部队已经无力阻止乌克兰沿着奥斯基尔河进一步向前推进，因为他们似乎没有部队增援，而且乌克兰部队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利用俄军这一弱点越过奥斯基尔河恢复反击行动。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周三，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在美中因台海问题关系日益紧张之际，投票推进台湾政策法。这是一项旨在加强美国对台政策的两党立法。这个法案包括确立台湾成为美国主要非北约盟友地位的关键条款。白宫对这项立法表示担忧，请听报道。
外委会以17票对5票通过了2022年台湾政策法案。这项法案的主要发起人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议员鲍勃·梅嫩德斯和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梅嫩德斯表示，这项法案清楚地表明我们在许多不同层面，以及国防方面、国际领域和经济参与方面对台湾的支持，可以应对中共在台湾关系法实施约43年左右从未表现出的侵略方式。该法案将在四年内拨出45亿美元对台湾进行安全援助，并将台湾指定为主要的非北约盟友，这将有利于美国和台湾在国防、贸易和安全方面的合作。法案还将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和多边贸易架构。拜登政府表示对该法案内容有一些担忧，但对担忧具体内容保持沉默。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科比周二表示，政府正在与国会议员就该法案进行合作。梅嫩德斯表示，该小组通过了对法案的修改部分，这些修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法案象征性领域，而不是实质性领域。在这些变化中，该法案表达国会希望政府通过谈判将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法案原始版本是指示国务卿重新谈判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的名称。尽管美国政府曾表示希望维持战略模糊对台政策，但拜登总统五月在东京表示，如果台湾遭到袭击，美国将致力于保卫台湾。白宫后来试图澄清，拜登是在谈论对台湾的更广泛支持。接下来，参议院必须对法案最终版本进行全体投票。众议院目前还没有配套法案，如果法案在国会两院获得通过，拜登总统将决定是否签字成为法律。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戈奥尔基耶娃14号承认，许多经济学家去年预测通胀将有所缓解是错误的。他表示，通胀是顽固的，而且比预期中还要广泛，而这就意味着各国的央行总裁必须要坚持不懈地对抗通胀。请听报道。
路透报道，国际货币基金 IMF 总裁戈奥尔基耶娃14号在与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委员及法国央行总裁维勒鲁瓦德加洛共同出席的一次活动中表示，如果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运作良好，明年的痛苦可能会减轻，但若财政政策没有足够针对性，就可能成为货币政策的敌人，助长通货膨胀。在戈奥尔基耶娃发表这项评论的前一天，美国公布八月消费者物价意外上扬，租金和食物支出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接受 CBS News 访问时说，由于美联储的行动，他相信通胀将随着时间而下降。耶伦说，拜登政府正试图补充美联储的措施。戈尔吉耶娃表示，通胀上升只是全球经济面临不确定性与困难的一小部分，疫情与俄乌冲突都在加剧物价飙升和生活成本危机。 IMF 在一篇文章中警告，高油价正在推动所有消费者物价上扬，如果这些第二轮效应持续下去，可能会导致薪资物价螺旋上升，央行官员应该对此坚定地做出反应。 IMF 援引一项针对39个欧洲国家的研究称，当整体通胀已达到高点时，薪资往往会在油价冲击下增加更多，而这表明当高通胀侵蚀生活水准时，民众更有可能对物价上涨做出反应。报告也指出，第二轮影响越大，薪资物价螺旋上升的风险就越大。 IMF 表示，如果油价冲击规模大且持续，就可能导致通胀与通胀预期持续上升，这应由货币政策应对。另外，油价高涨意味着民众必须支出更多的生活成本。然而，即使在高通胀环境下，薪资也将在一年后趋于稳定，而非继续以稳定速度成长。该机构补充说，虽然目前高通胀持续把生活成本推得比一般水准高，但只要各国央行保持足够警觉的情况下，最后不一定会演变成通胀持续上升。以上新闻由人真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COVID-19 死亡数2020年3月以来最低，世卫组织说有望终结疫情。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美日防长会谈，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与普京通话之后，联合国秘书长说目前和平希望渺茫；
美国铁路酝酿罢工，东北地区可能面临能源短缺；
COVID-19 死亡数2020年3月份以来最低，世卫组织说有望终结疫情。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日本防卫大臣滨田靖一周三在华盛顿与美国防长奥斯汀举行了会谈，两人再度确认了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也都希望海峡两岸问题能够和平解决。两人在会谈中就美日同盟周边严峻的安全保障环境交换了意见。对于8月上旬中共发射的导弹落到日本的专属经济区一事，双方认为这是攸关日本安全保障和人民安全的重要问题，予以强烈谴责。两人也再度确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双方都强调绝不允许在印度太平洋地区以武力片面改变现状的做法，美日应该合作无间。另一方面，有关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一事，滨田和奥斯汀都认为这是动摇国际秩序基础的暴行，美日将持续合作支援乌克兰。此外，日本也表明将彻底加强日本国防能力的决心，并商议了包含让日本具有反击能力在内的各种选项。
德国国防部长兰布雷特周三在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表示，乌克兰近日在收复领土上的大幅进展尚无法判断是否是这场战争的转折点。兰布雷特在德国国防部说，现在很难评估，因为我们不知道俄罗斯人对乌克兰的反攻会做出什么反应。但他提及俄军战力减弱时说，这绝对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这会造成俄罗斯的不稳定。另一方面，前一天刚与普京通话的德国总理舒尔茨周三与格鲁吉亚总理加里巴什维利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表示，没有迹象显示有新的态度出现。他说，令人遗憾的是，普京并没有改变他对亲乌战争的立场，他仍然认为入侵乌克兰是正确的。舒尔茨说，让俄军愿意从乌克兰撤出是让这个区域有机会恢复和平的唯一办法。而尽管普京的立场看来没有改变，但他强调仍然有必要与俄方保持对话。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周三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一场通话后说，现在乌克兰的和平希望仍然相当渺茫。他说他和普京讨论到如何解决与俄国食物和肥料出口相关的障碍，但他警告说，如果认为已经有足够的进展可以让乌克兰战争迅速落幕，那就是过于天真。古特雷斯在记者会上说，如果我说和平很快会来到，那我就是在撒谎，我觉得我们离和平还很遥远。他说，我并不抱有幻想，当前达成和平协议的机会仍然渺茫，现在就连停火也遥遥无期。虽然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二月底入侵邻国以来的战争做出悲观评估，但他强调和俄乌双方会保持联系，并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进行更高层级的讨论。
美国政府周三力求避免美国货运铁路工人本周末发起会恶化通胀的大罢工，总统拜登不排除行政措施介入确保工作环境，罢工恐怕会使旅行和供应链在11月中期选举前大乱。纽约时报报道，拜登和经济幕僚团队已经介入各大铁路公司与各工会间的最后谈判，劳资双方在时间安排和病假问题上僵持， 劳工团体坚持员工必须有无薪病假，但是铁路公司一直不愿意给。法新社报道，劳资双方都有需要赶在16号大限之前达成协议的压力。除美国铁路公司已取消客运列车，农民和零售商警告供应链会大乱，呼吁国会在必要时出手干预。据两名知情人士周三向路透社表示，一些运送燃料原料到美国东北部的火车已经停止运营，未来几天还可能会出现罢工，导致新英格兰地区面临能源短缺。
白宫周三发布的一项具体使用计划，介绍了如何使用用于美国生物技术领域的20亿美元投资。本周，拜登总统签署的国家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行政令，目标是减少对中国材料的依赖。根据支出计划，将包括国防部提供的10亿美元，用于在5年内资助美国国内生物工业制造基础设施，以促进这一行业的发展，并使美国的创新者能够获得相关支持。其他支出包括一个由农业部管理的2.5亿美元赠款计划，以支持美国化肥的可持续生产。另有4000万美元将用于扩大生物制造在生产药物和应对大流行所需的活性药物成分、抗生素和关键材料方面的作用。政府官员还指出，这个行政令允许联邦政府将资金用于利用微生物和其他生物衍生资源来制造新的食品、肥料和种子，并使采矿作业更有效率。
拜登总统周三宣布，白宫将为35个州的电动汽车充电网络的建设发放第一轮资金。拜登当天在底特律车展上站在一排电动汽车前表示，我很高兴地宣布，我们正在批准为包括密西根州在内的首批35个州提供资金，以便在全州范围内建设自己的充电站基础设施。拜登说，你们都将成为全国50万个充电站网络的一部分，并由 IBEW 负责安装。他提到的 IBEW 指的是国际电气工人联合会。拜登一直是电动汽车的忠实拥护者，他已经签署了鼓励消费者购买电动汽车以及鼓励公司生产电动汽车的法律，也就是两党基础设施法案。这个法案中包括了用于建造全美电动车充电网络的75亿美元的拨款。另一方面，在先前通过的减少通货膨胀法案和芯片科学法案中，也都包括了促进电动汽车行业发展的条款。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 COVID-19 死亡数2020年3月份以来最低，世卫组织说有望终结疫情，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本周三，路透社报道，特斯拉暂停了在德国生产电池芯的计划，因为特斯拉正在考虑获得美国电动汽车和电池制造税收抵免的资格。据华尔街日报周二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说，特斯拉一直在努力生产自家的电池，并且有所讨论将原来打算在柏林工厂使用的电池制造设备运往美国的问题。特斯拉希望能在其德国柏林和美国德克萨斯奥斯汀的新工厂提高电动车的生产效率，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减少通货膨胀法是总统拜登在上个月签署的一项法案，这项法案给在美国国内采购电池的电动汽车制造商提供了减少税收的优惠。
据 TechCrunch 周三报道，谷歌正在收缩内部的新项目孵化器 Era120。近期，谷歌正在控制开支，将更专注于人工智能业务。Era120 的一些团队本周接到了关于项目被重组或取消的通知。受影响的员工需要在一段时间内在谷歌内部找到新的岗位，否则将被裁员。该项目负责人 Roman 在声明中说，该部门将调整重点，专注于建立一个项目，在谷歌对人工智能深度投资的基础上，可以解决重要的用户问题，而不是像其早期那样，为谷歌所有的产品孵化提供支持。Era120 成立于2016年，为一些员工提供了在谷歌内部的创业机会。该孵化器最成功的项目之一是 GameSnack， 这是一个2020年推出的游戏平台， 面向低速移动网络上使用低端手机的用户。
今年6月份，美国网络新闻 BuzzFeed 根据泄露出的会议音频指出，字节跳动的中国员工曾多次访问 TikTok 美国用户数据。周三，在参院国土安全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两党参议员就中国 TikTok 员工对美国用户数据的访问权限以及是否有员工与中共有联系等问题对该公司进行了质询。据 CNN 报道，当 TikTok 首席运营官范妮莎·帕帕斯被参议员罗伯·波特曼问到该公司是否将完全阻断中国 TikTok 员工、字节跳动的员工或任何其他可能有能力访问美国用户信息的中方人士访问所有美国数据时，帕帕斯却不愿做出承诺。帕帕斯仅表示，该公司将与联邦机构合作起草一项保护美国用户数据的协议，最终协议将解决所有国家安全关切。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白宫官员周三表示，美国对外国芯片公司的投资是一项令拜登政府关切的潜在问题，但政府尚未就监管美国赴华投资的机制做出最终的决定。消息人士称，白宫已经在准备一项行政令，允许政府审查美国在华高科技领域的投资。请听报道。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彼得·哈雷尔周三在大西洋理事会的活动上发表讲话说，拜登政府将利用最近的一项法律及其出口管制政策，以520亿美元的补贴启动美国芯片制造。这些政策旨在限制专用芯片和芯片制造的工具运往中国，但他认为重要的是要关注美国对外国半导体公司的某些特定目标类别的投资是否以及如何破坏这些政策工具的有效性。熟悉此事的消息人士表示，白宫一直在准备一项行政令，允许美国政府能够审查和阻止美国在海外高科技领域的投资，特别是在中国。该行政令可能最快在今年第四季度公布。在今年早些时候，一项类似措施从补贴芯片行业的立法中被取消后，未来新的行政令具有了新的重要性。根据路透社看到的最近给会员的更新资料中，美国商会表示，我们坚信拜登总统在今年秋天会发布一个更有针对性的狭义定制的对外投资行政命令，预计财政部和商务部都能在实施该计划中发挥作用。该计划至少初期会针对半导体、人工智能和量子领域的投资。打算最快在下个月卸任的国安官员哈雷尔强调，任何针对美国海外投资的措施都应该是狭义定制的，以解决美国现有机构的漏洞和具体的国家安全风险。但是如果你不再投资诸如半导体之类的产业，它将与你无关。哈雷尔提到，拜登政府在与已经实施类似规定的盟友进行接触，但还没有决定新规定针对哪一类投资者。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COVID-19 疫情至2019年底爆发至今持续在多国蔓延。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14号说， COVID-19 疫情全球大流行有望结束，新增通报病例已经急剧下降，呼吁世界把握机会结束这场疫情。请听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COVID-19 疫情自2019年底确认以来，至今已经造成全球逾6亿人感染，超过600万人死亡。但上周通报的新增确诊病例已降至2020年3月以来最低。他在日内瓦的记者会上说，我们处于终结这场疫情的前所未见最佳情况，我们尚未结束疫情，但终止疫情的时刻已近在眼前。尽管如此，世卫仍警告不可掉以轻心，特别是冬天即将来临，各国政府更应强化防疫措施，避免又有新的变种病毒出现，甚至抹煞此前的防疫努力。谭德赛强调，如果现在错失防疫良机，恐怕导致全球面临更多变种、更多死亡、更多扰乱以及更多不确定性。根据世卫最新的流行病学数据显示， 继8月29号至9月4号当周的通报病例比前一周减少 12% 之后，在9月5号至11号当周的通报病例减少 28%。 不过世卫也警告说，通报病例数下降是具有欺骗性的，因为许多国家已减少检测，可能没有发现较不严重的病例。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说， BA5 型奥密克戎变体病毒继续在全球传播，包含与世界最大公共数据库分享的将近 90% 的病毒样本。欧洲、美国和其他的地区的管理机构最近几个星期批准了既针对初始新冠病毒又针对后来的 BA5 型等变体病毒的调整疫苗。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技术负责人范克尔霍夫说，世卫组织预计未来会出现病毒的多波发作，但希望这不会造成很多人的死亡。与此同时，中国新疆地区伊宁市的居民说，在经过了40多天的新冠封城后，他们正在经历饥饿、强制隔离以及药品和日常用品的供应短缺。中共政府近几个星期命令中国各地的城市进行大规模检测和地区封城，包括海南的三亚、西南的成都和东北的大连。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